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引用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就用这个后五章十八节的下半句啊，作为今天的信息主题，乃要被圣灵充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读一下圣经节，我们先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十五到十七节。如果弟兄姊妹这个手上没有圣经的话，就可以看投影片。好，我们一同来读，请。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们再读十八到十九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好，再读二十到二十一节，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好，那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再一次聚在你的脚前，当我们来交通你话语的时候，如果不是你用圣灵来膏我们，如果不是你自己来做工，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属灵的软弱，都求你越过，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你借着你的话所做的功是持续到永远的。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诗歌一百九十首，这首诗歌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歌词啊多读几遍，然后再默想，你就会发现这首诗歌呢是讲到关乎圣灵和圣灵工作的真理。这首诗歌是我最喜爱的诗歌之一，因为它整个把圣经中啊这个关于圣灵怎么样做工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啊，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白。那这里特别讲到说，这里讲说，若不是经过各个他，就必不能到五旬节。我们记得在约翰一书一章，施洗约翰他为我们的主做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看啊神的羔羊，第二个见证是在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那里说我看见啊，他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告诉我说，你看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所以呢，一个是神的羔羊，一个是用圣灵施浸。神的羔羊就让我们想到 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让我们想到逾越节。因为在逾越节那一天呢，我们的主呢，真正神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那里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呢？保罗说，那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的主在钉十字架的他的整个过程啊，保罗是这样子来形容，就是说那逾越节的羊羔啊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杀，而且已经在十字架上献祭了。哦，这个是神的羔羊，让我们想起逾越节。另外呢，用圣灵施浸啊，叫我们看到五旬节。怎么知道呢？就是刚才讲的约翰做的见证，谁用圣灵，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读第一章四到五节还有八节，那你就看到说主耶稣呢在福音书讲到的是预告，说呢那个我们的主有一天呢要用圣灵施浸，可是呢五旬节那一天呢是讲到应验。哦，主耶稣，你读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还有八节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啦，那一天呢圣灵呢降下来，然后呢保罗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说保罗引用啊先知约尔的话，说那一次圣灵的降临呢是浇灌，圣灵的浇灌。哦，所以呢然后呢就着天上来讲，我们知道浇灌就是把大量的流体呢从上头倾倒下来，所以那一天就着天上来讲，我们的主呢他已经升天得荣耀了，他重复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这应许的圣灵呢就把它浇灌下来，到对地上来讲，对门徒来说，对教会来说呢，我们是领受了圣灵的浸，或者这样说，我们是主耶稣用圣灵把我们浸在，主耶稣把我们浸在圣灵里头。所以这是应验。哦，福音书讲的主耶稣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浸这件事，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呢就应验了。哦，这是圣灵呢，我们从读使徒行传呢看到圣灵有许多工作的层面，但这些层面呢，哦，有各种不同的用词。但是上一次呢，我们在上一次的我因为上一次的交通时间是在8月25号，转眼啊过了差不多快两个月。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那一次有听的话，很可能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啊如果我们没有记笔记的话，没有养成记笔记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听一听啊，我们吸收了当场我们吸收了差不多40%，回家以后呢再隔一个礼拜，哦，再隔第二个礼拜几乎都忘光了。如果你还能够记得那个信息的主题啊跟引用的圣经节，那就非常不错了。所以呢我要利用一点时间来温习一下上次所讲的。上次呢上次是8月25号第一次讲，第一次讲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圣灵是我们引用的约翰福音第14章到16章，是我们的主亲自把圣灵介绍给我们，或者说亲自向我们讲论圣灵的真理。那一次呢我们就讲交通道说，圣灵呢根据约翰福音14到16章，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主说呢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再来我们也讲到保惠师的真义，我们那时候也讲到这个。然后另外我们也简单的提一下圣灵来到世上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来到世上，然后呢圣灵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呢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关于 圣灵彰显，以及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关于圣灵的彰显。圣灵的彰显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圣灵是借着这两方面的彰显，一个是在路加福音，一个是路加所记载的，一个是约翰所记载的，来向我们彰显，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这个认识呢，不是理性的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而已，这个认识是说我们在经历中有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对圣灵是有经历的。所以这里呢是重在经历的认识。那后来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对圣灵该有的一个态度是要遵从他、尊重他，还要敬畏他，因为他就是神。圣灵呢是三而一神中啊，圣父、圣子、圣灵中的灵神。那圣父三位一体的这层可以很简单用这样解释，圣父呢不是圣子，圣父也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圣灵也不是圣子，但是呢他们是同一个神。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这个是我用手随便画了一个草稿，你看有一个等边三角形，最上面呢是圣父，左下角是圣子，右下角那个点，右边那个点是圣灵，然后中间呢是神。那你看，圣父呢 is not God, Father is not Son, 就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也不是圣灵，这样子一个关系。但是呢中间是个神在中间，所以呢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就是说他们有三个位格，三位一体，就是神有三个位格，但是呢却是同一个神。好，这是简单的。好，那么在上次8月25号的信息当中，我们也讲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圣灵工作的许多的用词，我们也讲到说圣灵降临、领受圣灵、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浸，还有被圣灵充满，或者是说满有圣灵。满有圣灵呢是在根据希腊原文啊，是有这个满有圣灵这个词，但是呢我们中文圣经呢全部的把它翻译为被圣灵充满。等一下会交通一点这个。然后呢我们也讲到说圣灵的浇灌其实跟圣灵的浸、受圣灵的浸是一件事，一个是源头，一个是在下面被浇灌的，所以多是只有一次，是同一件事的，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对上面来讲是圣灵浇灌下来，对下面来说是领受圣灵的浸，主耶稣把我们浸泡在圣灵里头。所以呢这都是历史的事件，是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是历史的事件，只有一次，它的功效是一次而永远的，而且它是团体性的。就那一天呢，五旬节那一天聚在小阁楼、小楼上，耶路撒冷那个小楼上的120位同心合意祷告，等候十天，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那120个人在那圣灵降临的那个时刻呢，他们都被这个圣灵浇灌，也被圣灵受圣灵的浸。好，所以呢他是一次永远做成，不止如此，他们还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呢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彼得就有能力站起来了，传福音，做主复活的见证。那一次啊，因着他被圣灵充满，他讲了许多圣灵使用这些话，结果有3000人得救做门徒。所以可见啊，圣灵充满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在侍奉上，在做见证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圣灵充满我们。 就着生命的那一面啊，神要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哈，这个改变和转化，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渐渐的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个事情，就是圣灵来说，他是要把基督啊组织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哦，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先做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有了这个见证，对不对？我们要传，要去做见证啊。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啊，还没有能力，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啊，圣灵降临，在以赛亚书61章那里讲，他说主的灵啊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了，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圣灵的膏，圣灵用膏膏他，所以呢他就能够传福音给那个贫穷的人，对，还有做了很多的事。所以主耶稣呢也是父神呢用圣灵膏他，那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那里说呢，神以圣灵和大能膏主耶稣，膏主耶稣，然后呢他就能够这个行善事，还有医病，那些医治那些被鬼压制的，还有呢到各地呢去传讲天国福音，还有他能够，因为他怎么样，因为神与他同行，所以圣灵的膏，圣灵的降临其实是一件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我要进入这一次我要讲的交通一个信息大纲，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大纲有四个重点。第一，就是圣灵借着两方面的彰显了，让我们来认识他自己。我们认识他自己呢，我们才能够去支取他所要帮助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工作，他所要在我们身上呢赐给我们能力，就是从上头来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去做见证，可以去侍奉，包括传福音等等。所以第一个点我要交通的是主所应许的圣灵，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哦，主所应许的圣灵，他是内住的圣灵，也就是说罗马书8章1节，它是翻译成赐生命的圣灵，把赐拿掉，事实上它就是生命的圣灵。它来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第二呢，是父所应许的，它是圣灵的能力，它是指着父所应许的圣灵呢，是指赐能力的圣灵。那虽然是内住的圣灵，一个是圣灵的能力，我们以为说它是两件事，不，它是一件事，因为是同一个圣灵。第三呢，信息大纲讲到我要分享的重点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第三是被圣灵充满的目的。第四，如何能够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在希腊原文呢，以弗所书5章18节应该是这样翻译，它是一个现在式，现在进行式，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江弟兄呢，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我们可以了解，他说充满呢，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一个管理，就是管理的一个用词。所以呢，把充满换成管理的话，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管理，就这个意思。好，那么我进入第二点，就是圣灵两方面的彰显。这是我花了一点时间把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所应许的圣灵跟父所应许的圣灵跟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父所应许的圣灵，哦，把它做成一个表格，就是这两父所应许的跟主所应许的他们对照，看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那这里我们要引用一些圣经节，一个是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等一下我们来看。 还有呢，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是讲到，是主耶稣要赐圣灵给我们的应许，主要赐圣灵给我们的应许。那刚刚的约翰七章三七到三九是在一个祝棚节，啊，节期的末了的时候，主起来大声的宣告说，他说，哎，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七章三七到三九，我们看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这是圣灵对于37跟38节的解释。圣灵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领受圣灵说，要受圣灵说的。就在7章38到37到39节说，我们的主已经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啊要领受圣灵。但是呢，圣灵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要这样想，如果圣灵赐下来了，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已经得荣耀了。所以呢，在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传福音，他就讲到说呢，你们哈，那个被你们所杀的那位拿撒勒耶稣啊，好，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呢父神用右手将他高举。然后呢，看一下，我读给大家听，父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然后他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就耶稣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都浇灌下来。然后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都确实的应当知道，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讲到主已经得荣耀了，所以啊，他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所以呢，圣灵来到地上是印证说我们的主已经得荣耀了。好，那一次呢，这是约翰7章37到39，主耶稣提到说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说的。再来，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这是主呢应许，门徒啊要领受圣灵说的。他说：“我就是耶稣，我们的主。主耶稣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做训慰师。保惠师呢，在那个New James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新版的。”英皇钦定本，或者是其他的那个一些Standard English Version， 就是 ESV， 都翻译为 Helper， 就是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帮助者，那只有这 NIV 是翻译为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同在呢，在其他的英文版本是翻成同住，所以呢，叫这位保惠师永远的与你们同住，请注意永远这个字，永远，永远这个字，就一直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好，再看14章17节，他说保惠师就是谁呢？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不见他，眼睛看不见了，因为他是灵，而且呢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我要请问弟兄姊妹，你认识他吗？神的话是说，你们却认识他，认识圣灵。那我要请大家问自己，你认识他吗？ 你跟他之间常常有交通吗？你常常跟他说话，你也听他对你说话，然后你有什么事就跑去跟圣灵说，圣灵求你帮助我，我这个问题呢我不能解决，求你告诉我怎么解决，指导我，给我一个方向。这里主的话说，你们却认识他，所以我们要思想你有没有认识圣灵。然后下面讲，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同在呢还是要翻译成同住，也要在你们里面。那英文来讲，你看 For he dwell with you and shall be in you。 你看，一个是住与你同住，一个是在你里面，简单的说就是圣灵要永远的与我们住在我们同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呢，你走到哪里他就跟着你到哪里，你在那里呢说了什么话他都听见了，你在那里做了什么事他也都看见了。所以如果知道这位圣灵就是神自己，他在我们里面，然后你从此就，你如果真的认识他，永远的跟你在一起，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做什么，他都看见听见，也都跟你一起去，那么我们就会何等的谨慎，何等的敬畏，何等的呢不敢随便说随便做，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对这个圣经节的领会。好，那么刚才我们就回到那个表格，这是我把这个主所应许的圣灵相关的圣经节了，好，我再引一个，就是说主所应许的圣灵呢，什么时候应验？什么时候呢？门徒真的领受了圣灵的同住，那我们就要去看约翰福音20章21到22节。好，约翰福音20章21到22节，这个背景是这样，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那一天的晚上，门徒聚在一起，我们的主呢忽然就出现了，然后呢，主对他们说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复活以后啊，所见到的每一个人，第一句话一定是愿你们平安，然后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直接又说了这话，就向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呢，主所应许的你们要受圣灵这句话应验了，成全了。好，我们再回头看，好，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关于主所应许的圣灵的圣经节。那我们把它重点分那个讲一下，主所应许的圣灵呢，看第一，左边第一点是在主复活的那个晚上应验，第二呢，他们就领受了内住的圣灵，圣灵是有位格的，就是神自己，因为他有位格，他好像我们人一样，他有思想，他有情感，他会担忧的，他会不开心的，他会难过的，然后呢，圣灵呢，他有意志，他会随己意呢，把圣灵的恩赐呢，赐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表示他有意志。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他就跟人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想跟他建立关系，培养关系。我们不能只知道说圣灵，可是从来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普通在世上来讲，我们接触一个新的朋友，对他的素昧平生，我们会怎样？先跟他说话，然后也听他说话，然后一次两次你就知道说你这位新的朋友啦，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喜欢的呢，当你下次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提说这个事情，他不喜欢的呢你就不说，这样的慢慢的彼此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呢彼此呢就能够谈心，就能够敞开，把你心中一切的难处啊可以向他倾吐，这个是因为建立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与圣灵有亲密的交通，哦，所以这个内住的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哈，主耶稣讲了，他是我们的帮助者，在一切的事上他帮助我们，第二呢他管理我们，第三呢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负责我们的一切，何等的棒，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是对主来讲我们是很亏欠，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很亏损，所以这一点大家都一定要记住，圣灵在我们里面了，就是我们的帮助者，他负责管理供应好，我们的一切。第三呢，我们讲到内住的圣灵，他是印，他用很简单一句话，就用英文字来讲，就是印，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把耶稣基督组织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可以像基督，我们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可以看到基督的美丽彰显啊。另外呢，他叫我们成为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要先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所见证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见证我们自己，所以每一次呢福音聚会的时候常常说为基督为做见证的，事实上很多时候啊，那个做见证的是做自己的见证，并不是在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他从死里复活，已经被父神右手高举，现在坐在天上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掌管一切，哦，他在天上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他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的一切，哦，所以圣灵神的灵，哦，圣灵也是基督的灵，所以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父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主呢也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是三而一的神都住在我们里面。好，那在右边我们看父所应许的圣灵，它是路加福音24章19节，使徒行传1章4节4到5节，还有8节，还有使徒行传2章1到4节39节，还有使徒行传11章0前12-13章，路加所记载的关于父所应许的圣灵哪一天应验，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的五旬节，父所应许的圣灵呢应验了，圣灵降临来到地上，然后呢教会就诞生了，然后根据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都在一个圣灵里面被进入，哦，成为一个身体，哦，隐于一位圣灵，不管是犹太人也不管是外邦人，我们都在一个圣灵里头被浸成基督的身体。那个犹太人啊，本来跟这个外邦人，希利人就是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是没有联络，没有来往，没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因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啊，就把这一些的犹太人跟这一些的外邦人啊都浸泡在圣灵里头，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基督奥秘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个奥秘的身体里头，我们是各自独立做肢体，我们也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是父所应许的圣灵所要成就的。然后呢父所应许的圣灵呢是让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哦，所以路加福音24章是最末了所讲的，到了使徒行传再讲一遍，我们看使徒行传就好，使徒行传1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五节，这句话在路加福音最末了的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已经讲过，再讲一遍。耶稣和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聚集的时候，主就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要听见我所说过的，就路加二十四章所说的。约翰是要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不多几日是几日呢？因为那时候主已经从死里复活，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那五旬节意思就五十嘛，一旬就死嘛，五旬就五十嘛。所以主复活以后呢，第四十天显现之后他就升天了，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不多几日就只差不多大约是十天。哦，主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一个预告，这是主所应许，主跟我们说，父所应许的圣灵啊，在那一天，哦，降临的时候，应验的时候，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是《使徒行传》一到四五一章四到五节的说明。再来，我们看一章八节。一章八节呢，是把两个放在一起看，你才会知道说父所应许的圣灵呢，是叫我们要领受什么。第二就是第八节，我们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这能力要干什么呢？后面讲，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得着这个见证的能力，就圣灵的能力了，要做什么了？要为主做见证。所以把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还有前面的一章四到五节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刚才讲的我们回到那个表格，看的右边这个右半部，父所应许的圣灵，好，我们圣经节都读过了。然后呢，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再来他们领受了，门徒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注意一下，圣灵的能力是没有位格，内住的圣灵是有位格。第二，领受圣灵的浸，领受圣灵浸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被浸在一个圣灵里头呢，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应许呢，不只是给当时候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女，也是给一切远方的人。是谁？是我们外邦人。就是说这个应许呢，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浇受圣灵的浸，这个应许呢我们也得到了。因为它，我刚才有讲，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团体性的，它的功效是一次而永远的。所以我们就信的时候，我们信主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领受了圣灵的内住，我们也领受了圣灵的浸。圣灵的浸呢，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当我们遇见一个从国外来的弟兄，我们根本从来不认识他，可因为他来聚会当中，你又去跟他握手，哦，就跟他好像很亲的样子，哦，好像你觉得呢，他是你身体的一个另外一个肢体。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代表说，你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已经被领受了圣灵的浸，被浸在圣灵里头，已经成为一个肢体了。所以这是印证，这句话已经也成就在我们信的人身上。好，这个是这样。第三呢，圣灵的能力呢是 descend upon， 就是降临在我们身上。刚才呢，内住的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里，刚才里面是 in， 这里是 upon， 是在我们的外面。所以呢，我们就有能力啊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好，那现在我要跟弟兄姊妹思想一个问题， 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呢，他们领受这刚才所讲的领受圣灵，啊，就是圣灵重生，圣灵重生的经历，还有圣灵内住的经历，还有受圣灵的浸的经历，他们是分段的，分段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呢，是一次我们就领受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呢，他们主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嘛，他们已经有永生，他们是有经历过圣灵的重生，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圣灵的内住。一直到主复活的那个晚上，主向门徒吹了一口气，然后主说你们受圣灵，就那个时候呢，主的门徒们才领受了圣灵的内住。所以他是分段的，他们有了圣灵的内住，他能不能做见证啊？有没有能力做见证啊？没有，一直要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他们有能力啊，可以去做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也同时被圣灵施浸，而成了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呢，对着门徒来讲，他们对这个圣灵经历的领受，啊，是分段的，一段一段的。可就着我们来讲呢，我们是一次，所以这是我们很蒙福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哦，在希腊原文刚有提过，是你们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江立兄是跟我们分享，江立兄是在一次的这个有本书叫《神的福音》，他最后末了他讲到，就是你们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管理。我刚才有提过，那这个被圣灵充满了，是主给我们一条命令，这个命令好像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了，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也是一条命令，弟兄姊妹，命令啊，不是建议，可以说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命令就是说你要负责回应，第一个回应，第二呢，你要负责去实行，把它活出来。这是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当有了一个态度。如果我们只是听一听，也知道，然后我们底下分组教授，我们也可以分享你所知道的，但是从来你没有让自己投身，就采取行动，投身在其中，开始与圣灵建立关系。你有什么难处呢？就带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亲爱的圣灵，我欢迎你，我需要你，今天呢，我要讲台服事，好，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呢把神的话给我，我的身体很软弱，我需要你刚强我，以圣灵的大能来覆庇我，我这样子跟圣灵有交通，这样子呢，我就慢慢的圣灵对我说话，我呢也慢慢的经历圣灵在我里面的真实。好，然后呢再来，神赐给圣灵，把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来充满我们，是要来管理我们。所以呢，被圣灵充满是我们信主的每一个人所该有的一种经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历，只是头脑的知道，那对我们来讲没有属灵的益处，也没有属灵的价值。第二呢，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让圣灵完全的占有我们。什么时候圣灵才能够完全占有我们呢？就我们的己啊，是空倒空了，我们的己都归零了，我们的这个容器啊是空的，圣灵能够进来完全的充满。有时候呢，有些前面的弟兄他这样解释，他说我们哈，有许多房子，我们里面有很多房间，圣灵来了，我们把它安置在一个小角落，冷落在一旁，好像它不存在一样，所以呢，就从来没有跟圣灵发生关系，也从来不晓得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通通不知道，只知道说我有圣灵啊，圣灵啊，圣灵在讲，但从来没有经历这个呢，我们就是亏损。 所以被圣灵充满了，就是让圣灵呢来占有我们。他怎么能够占有我们呢？就是我们交出我们的主权。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把主权交出来。本来你是自己的主，你自己做主，你是以自己为中心，你什么东西只考虑自己。但是当你交出主权以后呢，圣灵呢就占有我们，现在是以主为中心，不再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做，你说圣经说是当家的，但我们是说他在里面做主，他不是来做客人。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你家有很多房间，我记得有一年啊，1992年，我到法国去，我去，只有这个公司在法国西部靠近那个大西洋，叫隆特。那这个老板啊，是做面粉机器的，面粉的输送设备，我代理他的机器，卖到台湾还有泰国。那我去看这个工厂，这老板啊，他有个小豆，就是说他有个城堡，他的住家就有16个房间。如果说我去他家，他会把我安排这个房间，从来不跟我打招呼，也不没有问我说，哎，你住的还习惯吗？什么都不问，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主人很没有礼貌？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圣灵呢，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客人，他是主人，但是我们竟然怎么样？我们竟然把他冷落在一旁，我们的生活形式呢，好像他不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交出主权。那如果我们交出了主权，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做改变，做转化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就长大成熟。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身上呢，就显出圣灵的工作，也显出呢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好，第三，讲到被圣灵充满的目的，这个都是引用圣经节。第一个是荣耀主。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你看，约翰福音16章14到15节，主说啊，他就是圣灵，圣灵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荣耀我，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啊，他是要荣耀基督的。圣灵他不高举自己，他只荣耀基督。所以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也会荣耀基督。我们不把所有的功劳归给自己，我们都能说感谢主，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呢太为稀奇。这个是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啦、的目的。第一个呢，圣灵来，第一个他要荣耀基督；第二呢，第二个是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这两节。但我就是主耶稣，但主耶稣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就要为我，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为什么我们也要做见证呢？因为我们从起头就与主同在，所以圣灵来呢，是为了要把主耶稣的见证，一方面他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一方面把这个见证呢组织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成为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然后我们可以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是人跟事两个。还有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你看这个14章26、26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保惠师就是圣灵， 百惠师就是圣灵，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常常会叫我们想起主说过的话，想起我们圣经所读主说过的话。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去一个病房探访一位在癌症中的肢体，然后呢我们到那边就为他祷告，这时候圣灵呢就让你想起以赛亚书53章的话，说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就用这句话把它宣告出来，说某某肢体啊，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感谢赞美主，因为主呢，因为你的这个癌症呢已经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得医治了，因此我赞美你。我宣告主的话，圣灵呢看到你宣告主的话，圣灵就在旁边说阿们，圣灵就开始做工。所以这个是圣灵呢常常叫我们想起主曾经为我们说过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再来约翰福音16章讲到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啊，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读圣经就是神的真理，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可以做很多研究，我们可以呢去查考什么这个字典啊、汇编啊，我们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哦，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希腊文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读经报告，就是发表出来，好，让大家知道说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在主面前把这个整理出来。但是呢没有圣灵的话，这不过是一个你所知道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必须有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有圣灵能做这个工作。圣灵呢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呢进入那个真理的时机。为什么？因为圣灵带领我们学习啊，采取行动，我们有主的话我们就遵行。譬如说最难的哪一个点，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能力，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是没有爱的。好，那现在父神呢借着圣灵啊，主借着圣灵把基督的爱呢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有这个经历吗？没有，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经历。所以我们要跟圣灵，我们祷告的时候啦，说主感谢你把这个圣灵呢赐给我，内住在我里面。好，我现在欢迎圣灵了，我在读圣经嘛，可是我自己读不懂，我求圣灵了，第一教导我明白这个真理，第二呢引导我进入这个真理。好，我仰望你，求你做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就这样子慢慢的你跟圣灵有实际的来往，实际的交通，这是在应用实行的一面。好，昨天晚上11点半上床，结果呢身体已经很痒，到了1点半还不能睡，就起来冲冷水澡，然后慢慢入睡，到了早上5点半就醒了，但是眼睛张不开，所以呢又回去睡，起来的时候是7点。所以我说要服侍哈主的讲台啊，其实我们都战惊恐惧的，都是非常的在主面前靠着圣灵来预备。所以我要交通第三个点的最后一个，使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主。因为刚刚讲他要把所受于基督的都告诉我们，圣灵来是启示基督的，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更多认识基督，只有圣灵，只有内住的圣灵呢可以帮助我更多认识基督。第四呢，能有能力，有能力遵行神的话。神的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爱不来，但是呢你如果被圣灵充满了，我如果被圣灵充满，我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活出，可以去遵行，去实行主的话。好，第四个呢， 如何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这是最重要一点。我先摆下我要所交通的几个重点：一，与圣灵要培养活泼亲密的关系，这就要跟圣灵常常有交通；第二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是在记载在以弗所书三十章。现在时间来到十一点五十，我不希望讲得太晚，所以呢，这个可能要留到下次讲。我先讲重点：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弟兄姊妹，圣灵是会担忧的。以弗所书四章啊，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会叫神的圣灵担忧。比如说呢，肢体之间互相说谎；比如说生气呢，啊，生气，抱持着生气，一直到那个黄昏太阳下山了，还在气；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气，这个是叫圣灵担忧的。第三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嬉笑的话。哦，这个淫乱的话，这些都叫神的圣灵担忧。好，所以呢，圣灵所担忧的是，我们如果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一次我们不要做，所以下次再分享。第三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这个是因为是 quench， 意思是什么呢 ？Do not quench the spirit， 意思就是说，有英文版的翻译说，你不要熄灭圣灵的火，圣灵呢？这个指的神的能力释放说的，当圣灵要做一件事，他感动我们，可是呢，我们没有受圣灵，就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仍然呢执意去做我们要做的事。通常呢，我们里面所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有一件事情，然后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所听的第一个声音呢，或者说是第一个感动呢，是从圣灵来的。比如说有时候呢，你早上起床，圣灵呢你就有一个声音进入你的心里面，说你要去向某某弟兄道歉，因为怎么样，你得罪他。可是呢，接着有第二个声音马上来，就是说为什么要跟他道歉，是他错又不是我错。这个第二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我们的肉体。第二次可能是从撒旦来的。如果我们听第二个声音，我们就不会去做了。但是我们如果顺服第一个声音，顺服第一个感动，我们就去做，那我们就得胜。所以呢，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熄灭圣灵的流。圣灵的流是他要运行，他要做工了，他要释放能力了。如果我们一个聚会啊，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我们这里聚会呢，就不会有医治，也不会有释放，也不会有神迹奇事异能，通通不会，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的这个大能啊释放出来，因为我们消灭了他的感动，消灭了他的火。所以这个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第四，要全然降服于圣灵。降服这个字啊，跟顺服呢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我从心里面顺服，可是我不一定会去做，我说知道他，我好有愿意，可是你不会去执行，不会采取行动，只有意志的降服，你才会起来做。意志降服就是说，你现在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你起来实行吧，你就会去做。你做了以后呢，里面非常平安，非常喜乐，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这个是要把主权交给圣灵，让圣灵在生命中做主。第二呢，要倒空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倒空自己？不能嘛，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但这里的意思就是，你愿意倒空自己，那个你有这个心愿。主耶稣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主耶稣虚己，英文叫做 empty himself， 他把自己倒空了，归零了，没有己了，否认他的己。所以倒空自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把我们倒空。好，最后一个点，接受十字架进到我们生命中，对付罪、己、肉体和世界。我们所唱诗歌副歌讲说啊，致死我们的魂生命。我们魂生命是个堕落的魂呢、啊。就亚当犯罪以后啊，我们的魂呢、啊、是堕落的魂，里面有许多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这个呢要致死，所以要接受十字架进到我们生命中。就今天我们所唱诗歌一个主要的意义。下一次再把这个第四个大点。如何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能够更细的交通。 那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些的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要被圣灵充满这个真理，乃是要你给我们的一条命令。这个命令呢，不是一个建议，是要我们去实行、去活出来的。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赐下真理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只有真理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我们仰望圣灵继续做深切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愿你更多得着我们，愿基督增加，我减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好的。